我们就继续我们的马可福音第10章，哈，第十章。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几次跟门徒们表达说他要上耶路撒冷，然后被杀受难。可是他的学生们呢，一直留在他去耶路撒冷是准备要推翻这个罗马政权，然后呢，他就是大家在等待的这个王哈，就是弥赛亚，就救世主，就以色列复兴以色列国的这个王，他们一直这样想，耶稣一直跟他们讲，他们一直这样想，所以怪不得他们一直说，哦，到时候谁为大，谁在左，谁在右哈。那来到第十章哈，现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哈，我对不起，我把我的圣经翻一下，我翻错地方。马可福音第
哎，
十章。
我插一句，师母，我把那个讲义发在这个聊天里边了。如果一会儿有谁晚上来，麻烦那个吕梅或者曼君帮我重新发一遍，我发在聊天里的这个讲义啊。
好，就是阿姨没有，
只有阿姨没有可
陈
能，
姐没有，
陈
陈
姐
姐
没
没
有，
有。
对，
呀，好，那么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耶稣从那里起身，就是从第九章那里，他本来是往西边去，西北边去，到黑门山那里，那个是那个犹太约旦河的发源地，然后又绕回来了，绕回来到约旦河外，记得吗？约旦河是他受洗开始服侍的，开始做工的地方，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又绕回来了，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快马加鞭的，不管到哪个地方，他做的都是一样，医病赶鬼、教训传道，总是有三群人，一群是内圈的门徒，一群是众人，然后有一群呢，紧跟着他，就是等一下我们又会看到了，就是总是要抓他把柄的，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些宗教人士那他们的目的是一直要想要证明他不是大家众人所在期待的、所在拥护的这个很欢迎的那个所谓的救世主、弥赛亚，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的那个王，因为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期待他是这个王，要救他们脱离这个罗马这个政权的这种逼迫但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因为那种嫉妒还有耶稣基本上是对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他们的那种生命状态是一个挑战。因为每次都会戳到他们的痛处他们有口没有心。到了，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看到那个马太福音有一章专门在讲他们的问题那基本上耶稣不是故意要去挑战他们，可是他们是有意的要来挑战耶稣，而且要抓他的把柄，目的是要证明说他不是弥赛亚，他是靠鬼王在赶鬼的。他是那个，他甚至讲他什么？想想看哈，就是反正用尽办法要否认他，然后要毁掉他就对了。那现在呢？当他又耶稣又一样的做他的事情，我们看到耶稣他真的是快马加鞭那他的行程一直在走向耶路撒冷了，已经快到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么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又来了，他们对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人休妻可以不可以？第二节那我们现在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阿姨你来，哎，不是阿姨，I'm sorry，那个我看到那个陈姐，你来念好吗？第一节到第五
好的，好的。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
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
好的，先到这里哈，谢谢哈。
嗯，
那
不客气。
我在你们的这个纲要上面哈，我知道陈姐没有哈，纲要上面有另外提到其他的经节，因为今天呢，我们碰到法利赛人来责难耶稣的时候呢，他们想用这个问题来套耶稣。他们来者是不善的哈，他们这个问题是不善的问题，意思是说。他们不是要来求知说，哦，我们碰到这个问题可不可以？那我们从他们提的问题来看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哈？所以我这里我们刚才念了一个，人休妻可以不可以？耶稣说，那摩西怎么说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在摩西早期哈，我有给你们这个生命记的。生命记的24章的第一节，这是我在你们的大纲里面的哈。那陈姐你没有哈？生命记的24章第一节哈，他们知道摩西的律法，那他们也知道摩西怎么在这个婚姻的所谓的休妻的这个事情上面是有明文记载的。那他们还问说：“你说人休妻可不可以？”所以后面告诉我们说他是要试探他。他们都知道耶稣对摩西的律法是很熟，不然他不可能去教训、去做拉比的工作。他们把他看作是一个拉比了哈，因为他对律法是很熟的哈。那问这个问题，好，那我这个问题呢，你们要这个问题呢，要跟其他的问题一起看哈。在我们还没有看其他问题以前呢，我们先念一下《生命记》24章第一节。好，谁翻到帮我们念一下《生命记》24章第一节？
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
人
就
若
可以
休
写。
妻，啊，人若娶妻，
呀，不喜悦他就怎么样？可以写？哎，是断掉吗？
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
好的，好，在《生命记》明文有写得很清楚，哈，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没有讲什么叫不合理的事，只有说如果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哈，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好，这一条关于婚姻的。这个休妻的事情呢，我们要知道那时候的背景，女人是没有任何的主权跟地位的哈。那个时候呢，有一种情况就是做丈夫的，他们可以因为一点点事情不满意，然后就把妻子赶出去，甚至可以因为他们想再找别的女人，就让妻子离开。哈，等于说没有任何的一种正式的一个规矩，可以来牵制他们这个保护这个婚姻或保护女人，可以这样讲哈。那个时候，妇女在中东里面到现在还是一样，中东的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当然以色列国已经不一样了，你看到他们女人也当兵哈，那但是一般的中东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女人，他们的那种。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呢，有一种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哈，当然那个是一个扭曲，一个不是不符合真理的想法。可是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文化性的一种大家都好像一致性的一个文化性的一种这样流传下来，哈，比如说。 中国人重男轻女，有没有？这个是不是我们故意要这样？就是一下，就是一项这样，整个一个戏脉就这样沉下来，然后不管怎么样，好像哈，怎么讲呢？其实犹太人就有这种观念，好像没有儿子，他们就觉得好像没有，就断了血脉一样。好，那我们东方人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西方人就基本上就应该说是没有的。好，那这是文化性的一个血液里面的一个基因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他们用这个问题来问耶稣的时候，如果他问说哈，从刚才那个生命记讲了哈，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也没有讲什么事，好，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的手中。那个时候呢，有人根本就不写休书，就把他赶出去。所以事实上，当摩西立下这一条律法的时候，这条是律法哈，它不是诫命哦，它是律法。律法里面的一个条例性的哈，这种条例呢，所以你看到那个第五节哈，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这是条例哈，这个不是诫命，还不也连律法都不是，律法是清清楚楚的。那么这一条是条例，条例是什么？它里面有一个不能界定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事，它没有界定。那意思是说呢，他们要因人而异，因案不一样而要去有不同的处理，好，以至于呢，有一派的这个拉比，就他们的这个律法权威哈，这个条例权威人士文士了哈，他们的解释是说，只要这个丈夫不喜悦的。因为后面有一句话说不喜悦他，没有不喜欢的，你就可以把他赶出去啊。但是为了保护他，要写一个休书，写一个休书，意思是说他是已经跟这个婚姻已经结束了，是这个意思哈。那另外一派的这个拉比呢，他们很保守的，他们就说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这个休妻啊，所以他的一个很不平等的，就好像都是丈夫可以把妻子休掉，也没有提到妻子要休丈夫的事，就是一定是男对女的哈。那是当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啊，当然现代也有女的去把男的休掉的哈。好，那在这里呢，另外那个保守的呢，他就说呢，除非那个原因，耶稣也提到了哈，除非犯奸淫。那为什么叫做除非犯奸淫呢？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到底耶稣怎么回答哈，因为这个婚姻的原意里面是有一个很绝对性的内涵的哈，不是在含含糊糊说哦喜不喜欢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哈，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哈，这个比较保守性的一个看法是持守住神设立婚姻的原意之后，那当这个婚姻产生的问题只有一个情况，那个情况是符合神原意里面，不是神设立婚姻然后还设立说离婚者，不是这个，而是说当一个不得已的情况下面需要分开的时候，有他跟原意哈，神的创造婚姻原意不矛盾的地方。好，那我们回来等一下回来谈这个事情哈。好，那法利赛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我的大纲上有哈，就是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三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三节。因为那个陈姐她没有大纲哈，所以我让她翻到然后她念，这样她比较有印象。好，陈姐你可以念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三节吗？
翻到。
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三节，你 们看到人可以思考一下上面那个问题跟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同的同样的一个重点。
13节是吧？
第三19章第三
第三节啊。
嗯哼。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好，也刚才说、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刚才说可不可以有人表他的表达是可不可以。然后这个说什么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你看意思不一样咯。好。然后还有一个好。跳到第七节 ,19 章的第七节。如果了哈，如果耶稣说不可以啊，如果耶稣说不可以啊，因为他问说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吗？等于是说没有任何的情况，摩西讲的是有情况的啊，如果，然后这个地方他把耶稣围起来，只有给他回答可以或不可以的时候啊，当他就说无论什么缘故，他把它围起来了哈，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啊，他如果说可以，那这样的话，他们可以用摩西的律法来啊跟他争辩，条例的不是律法 ，I'm sorry， 条例哈、啊。如果他说不可以哈、啊，那马上有一个问题哦，那个时候的西律就是离把他的那个原配离掉，然后呢去娶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嫂，记得吗？约翰被砍头就是因为那个事情，所以马上就会面对一个他们的王哈、啊、西律王的这个问题哈、啊，一个是可不可以，都是一个很绝对性的。可以或不可以，那一个是说都可以吗？等于说就把他绑得死死的了，等于是要他回答哈。刚才我提过哈，从生命记的第24章第一节，那不是一个律法也不是法律，律法跟法律又不一样哦哈。当然绝对不可能是诫命啊，不是律法，也不是法，是个条例。那条例里面是如果有什么情况，所以他们问问题的时候是把耶稣的那个范围把他弄得死死的，只能让他回答是或不是。然后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19章往下面看第七节，好，那个陈姐你继续念第七节那一章第七节来。法利赛人说
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
OK， 好，你看哈，从这三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文士跟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这个问题，不是想要求知或解决难题，他们就是目的动机，就是要来跟他争论，而且要抓他的把柄。好，那么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主要的这个主题以前呢，我们谈一下，有时候有的人对于圣经的真理啊，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或许是因为他们不懂，他们想要更正确的来认识，这个是很好的动机，因为我们不是都懂啊。但是也有一种动机像这样子的，就是他要把你变倒，或者是要去怎么讲呢？他有时候是针对你的这种看法，或针对你所相信的，要来反驳，可以这样讲哈。但是从法利赛人跟这个文士呢，他主要是针对耶稣这个人，所以有时候是对人的敌意，有时候是对这个信仰或者是对我们的主张的敌意。像这样的一个动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上次我记得我们提到哈，为真理极力的争辩的那个争辩的意思是说站稳他，你要有那个勇敢的心，要站稳他，你不能妥协哈。那基本上我们也谈到说呢，事实上真理是不用争辩的，真理本身不需要用争辩来保护他哈。那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刚才我们念过了哈，耶稣反问说，那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所以基督徒对于神的话要有装备。好，彼得也讲过，如果有人问你盼望的缘由，为什么你那么喜乐啊，为什么你怎么信耶稣啊的时候，如果他是出于诚恳要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以温柔的心来回答他们。不是要争辩，不是要跟他啊辩看谁输谁赢啊。那如果有这种来者不善的动机的时候，我想我们有一个角度可以学习看耶稣怎么面对啊。那我说什么不算，你怎么讲也不算。所以耶稣马上回答就是说，摩西怎么说，神的话怎么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我们的一个很基本上的一个根据就是神说了算。那么刚才我说这是一个条例，那条例本身呢里面就有一些情况是会因哪一个情况不一样的时候，如果好，那我刚才讲比如说他说啊，如果那个丈夫不喜悦，那到底什么是不喜悦？记得我们刚刚过圣诞节都会讲这个约瑟有没有哈？那约瑟呢知道玛利亚怀孕还没有结婚哦，那他是个义人，他就想要暗暗的把他休掉。所以说他们的条例好，你可以休，但是一定有一个原因是不能被接受的原因就可以休，这个是摩西的条例。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哈，这个19章的第八节，耶稣说哈，刚才念的第三节第七节哈，好，第八节你还在那里吗？那个陈姐，你那个还在马太福音？
对，
好，
我念，
那你念第八节。好，
行。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使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好，摩西说什么呢？他们都知道。好，那现在耶稣呢，把他们的动机先讲出来。他不是说摩西那个时候的百姓心硬，他说因为你们的心硬，就像你们现在这样子，你们不是要追求真理，你们不是要按神的原意去做，而是要用你自己的一个原，你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们上次提到那个人的私意哈，人的私心私意，要来好像要来改变真理，来符合我的一样，哈。那为什么摩西定下这个条例呢？是因为像你们一样心那么硬，所以呢许你们，他没有说摩西吩咐命令可以休妻，他说他容许你们这样做。好，所以后面就说呢，起初不是这样的。当耶稣说摩西怎么讲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们去看原来真理里面神的起初是怎么样设立婚姻的，是这个意思。好，基本上啊，真理本身呢有一个起初的原意在那里。比如说哈，说上次我们有提到这个喝酒的事情，我不晓得在哪里提到，我忘记了哈。很多人喜欢喝酒的人，或者是他的主张认为说啊，喝酒没有关系的人，可以这样讲哈，喜欢跟觉得没有关系是不一样的哈。一个是说啊，我不认为喝酒有什么问题哈。有一种是说我喜欢喝，所以呢，我就要找一些理，从圣经找一些那个来证明说我可以喝啊，有不同的动机的哈。我觉得个人在求知的时候有不同的动机哈。那圣经并没有说你不可以喝酒，他只有说呢，不要醉酒啊。 那圣经也有说其他的，比如说身体是圣灵的殿，哈，那我们就要保护，对，我们要看顾我们这个殿，哈，各方面的哈，各方面哈。然后他说不要醉，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有的人就会用一些经节给自己一个信念，说哦，我不要做，或者我要做。所以像这个问题呢，没有一个所谓的命令，或者是诫命，或者是律法来告诉你该怎么样。等于说在这个当中有一个情况上面的，好，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个丈夫喝酒喝得醉醺醺的，然后一喝酒的时候就会打他的太太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不会说圣经没有说不能喝酒啊，是不是？好，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他要回到这个圣经的原意去，他圣经原来的意思是怎么样？所以耶稣就讲了，哦，就往那个，我们现在回到马可第十章来了哈。一方面我们学习耶稣怎么面对别人的问题，如果这是质问的话，或者这是求知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角度来提供给对方，来面对对方。那我们现在接到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我们稍微把这个所谓的这个休妻，或者讲应该讲离婚啦，现在的话其实不是只有休妻，有人休夫哈，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稍微有一个真理性的一个根基哈。好，那我们回到第十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好。第十章的第六节、第九节到第九节，好，看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好吗？马可第十章六到九，
好，我来念吧。
好的，
但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的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派的人不可分开。
嗯哼，好的，好，这里是真理的部分。什么是真理？起初神的原意，回到神那里的说，神说了算了，可以这样讲。好，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有的根基。好，原来婚姻是神所造，就像创世纪第一章提到，看一切都是美好的。好，甚至到最后把女的造出来，神说真好，好，甚好，好。那本来神造婚姻的时候，常设立婚姻的时候，男跟女，这个叫做婚姻，一男一女两性，好。然后呢，他要从他原来的原生家庭，从爸爸妈妈那边的整个的根，整个的连带关系呢，要独立出来，离开父母。然后呢，以至于本来是从两个家庭不一样的，要变成一个。这个就是刚开始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神说赐福他们，然后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这样的一个增殖增生繁衍的一个神所定的一个律。两家里面出来合成另外一个，他要往下面延伸。好，所以这是神设立婚姻的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它的原意。首先是两性男女，再来就是他们一定要从这个两个原生家庭当中离开独立后，而变成一个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真理呢，耶稣说就做了一个解释，所以呢，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这个是原意哈。下面又加了一句话，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啊，他说师母啊，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没有，不是神帮我们配合的，我们各自己去找的，那我们可不可以分开啊？有人这样问我哈。好，今天我们搞清楚哈。神配合，那个配合的意思是说，神所把它合起来，共赴一轭的，共赴一轭， 啊，同父一轭，两个人是合一的，两个就是他的婚姻的设计里面呢，二而一的这样的一个一起一，就好像那个耶稣说，怎么样？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哈、啊，来负我的轭，两个人同负一轭是那个意思哈、啊，配合是负轭了，就是两个人一起合起来哈、啊，那人就不可以去分开。好，人就既然已经成一了，就不能分开。本来婚姻是这么的美，这么的完整，它是分不开的。这样讲好不好？婚姻本身是分不开的，因为这是事实在那里。但是，就像那些啊法利赛人，新印的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你说可不可以离婚啊？”可以这样讲，我们现在应该讲离婚了、啊，不是休妻了哈、啊。那个时候是讲休妻，因为男人有主权，女人没有哈、啊。那可不可以啊？啊，那如果你说那神这样讲，不是不能分开吗？啊，所以不可以，那他们就会跟耶稣说不可以。那为什么摩西说可以呢？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原意哈、啊。他们要来为难耶稣，要来抓他把柄的地方哈、啊。好。我刚才说过，我们从这个去体会一下耶稣怎么面对要质问他的人。第一点，他从圣经开始。当然他说摩西怎么说了哈、啊、那当提到摩西怎么说的时候，他就回到起初创造的时候神的原意哈、啊。所以我觉得说任何事情的起源很重要。原来怎么开始的，然后因为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他的目标，会有他的用意，啊，就等于说好像一个东西被发明出来，然后会有他的说明书一样，啊，但是因为人的心，人的那个灵堕落了，然后人就堕落就是没有神了，人就没有神了嘛。好，没有神还是有婚姻啊，好，我们还是按着神创造的婚姻继续再还原下去啊。可是没有神的时候，在婚姻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由罪由堕落带来的问题。所以之所以会有这个休妻离婚的事端，就是因为人的心已经不对了，可以这样讲。好，那为什么摩西他容许，他没有说可以或不可以，他说容许，因为在圣经里面基本上，因为我今天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离婚的事情全部都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在讲这个主题，我们是在讲马可福音第十章哈，那基本上我们要有一个比较统筹性的一个概念哈。等一下我给你们的几个经节也会谈到哈。就是其实马可福音也有谈，对不对？下面有谈哈，这里有，等一下哈。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还奸淫。好，基本上马可福音耶稣在讲说，两个人已经是一体了。好，那这两个人是一体的时候，如果用一纸休书把它分开的话，那他们又再去找别的对象的话，那么算是犯奸淫。这是耶稣讲的，在这里哈讲得很清楚哈。那个到那个到了门徒第九节哈，哎第十节哈，第十节到了屋里面，门徒就问他这事，表示门徒们也不清楚。那么门徒问耶稣的时候，跟法利赛人问耶稣一定是动机不同的。好，门徒想学嘛。好，那耶稣就进一步的解释，既然两个是一个，那如果他们分开，好，那你把那个婚姻本来是分不开，现在因为把它分开啊，还要再去找另外一个的话，那这个算是奸淫。好，那么现在我要解释一个情况。如果你从保罗的那边的给我们的这个真理的话，有一个情况是可以离婚的，就是对方犯了奸淫。那这里耶稣讲的不是对方犯了奸淫，是你把你的妻子休掉， 而呢，你的目的就是要另外再找一个，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你把它修掉，你的目的动机是要另找一个，那么你就是犯奸淫。那到保罗的时候，他的解释是说，已经犯了奸淫，就被容许可以离婚。其实这个离婚的问题哈，不是一个律法的问题，它是也不是一个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在尽其所能的如何能够保护好神给我们设立的婚姻。那当这个婚姻有问题的时候，产生了一个不可挽回，或者是一个因为摩西那里提到说，如果不合理的，好，那这个不合理来到新约，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对方犯的奸淫，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容许有离婚的事情，但是并不是说一定要离婚啊，请我们搞清楚哈。好，那我跟你解释为什么。那这样的话跟原来神说不能分开有没有矛盾？好，如果犯奸淫就可以，那刚开始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两个人一起就是一体了，那就等于说就是不能分开了，分开也不算是两个还是一个啊，即使你人分开了还是一个啊，那这样有没有矛盾？我们想一想这个点。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所有的处理的方式呢，一定不能跟神原来的原意有冲突有矛盾。那我要请你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保罗说当对方犯奸淫的时候他们是可以离婚的，被容许离婚，我这样讲好不好？被容许离婚啊，所以你会发现哈，如果碰到这种婚姻的难处问题的时候，如果你要找这个教会的这些比较长辈性的牧者来帮我们解疑哈，就帮我们解惑的时候，或帮我们处理的时候哈。你很少啊，很少看到听到这个教会的这个长辈呢告诉你说就离婚好，因为这个处理是要很小心的啊，即使有犯奸淫的。好，我们来看那个我给你们另外一个经节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有给你们在大纲里面，但是有人没有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五节哈，如果你有机会有空的话，把它前后念一下哈。那我们就看啊，我们就看那个十五节、十六节。好，有谁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要看十五节、十六节。
师母要读吗？
可以，哎，对，请念。
十五、十六，哥林多前书啊。
好，第七章，对，嗯哼。
十五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弃，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一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十六节，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好的，好，这里有个跟耶稣提的一样哈，起初这里提到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好，那么这个情境这个问题呢，所谓的如果有不信的，包括不顺服的，好，比如说像刚才我说奸淫也好。啊，或者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信跟不信的话没有办法同父一轭。但是我们会产生一个情况，就是说刚开始没有信主，啊，或者是刚开始呢，没有太在意主的吩咐，然后就自己就选择要嫁或娶一个不信的，然后就产生问题了。好，那基本上呢是在于说， 如果对方不顺服真理的，比如说有的丈夫他不爱妻子，他就有暴力，有这种虐待，啊，对，有这样的情况，不信的话就有不信的表达嘛，哈，有时候不信，就是你们在真理上没有办法，一个是有真理，一个是没有真理的话，这是难处在这里哈。所以圣经说，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轭。那么在这里的同父一轭，当然包括婚姻，也包括其他很多的时候的一起合伙各方面哈，就是会有很多难处。那么在这里呢，保罗有一条出路。如果对方是对方哦，是对方对你不仁，对方不要你，他一定要离开的话，因为他是不信的，就让他去吧。好，一个不是弟兄，一个不是姐妹，然后他们的配偶是弟兄，又是或是姐妹的时候，如果他们一定要这样，那你没办法，所以就让他去吧，不用拘束。我们知道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不可以分开的，但是在一个情况下面，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把这个约弄破了，可以这样讲哈，就是我离开嘛，就是我不要了，我已经本来我们约好，对不对？后来就解约了，可以讲解约哈，我不要了，好，那这个时候呢，是对方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好，好。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神的原意是要我们和睦，所以下面就附带说，不管你这个信的是妻子或丈夫哈，你怎么知道说，如果你忍耐，如果你用爱心来挽回对方，你怎么知道不能救对方呢？神的原意是要我们和睦，神的原意是要我们用爱来荣耀神。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一些情况是很为难到一个地步，不是你可以做主的，也有这种情况。好，那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包括就是当对方犯奸淫的时候，有婚外情的时候，圣经里面淫乱跟奸淫是不一样的哈。淫乱是在还没有结婚以前，然后呢，就有这种对于性方面的那种泛滥啦，就是不拘束啦这种问题啊，因为性关系应该是在婚姻的约里面的，它是很神圣的，所以圣经说它是神圣的哈。那但是呢，这个结婚之前那个叫做淫乱，就是那个情欲各方面哈。结婚之后已经有约的时候，这个叫做奸淫，就犯了奸淫啊。那这个犯奸淫的时候呢，在不管是在旧约或者是新约，都有很清楚的说，如果你是那个受害的，你是那个被离弃的，啊，被解约的那个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婚姻里面得到自由，就是离婚就得到自由嘛，好好。那我们现在来想一下，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离婚跟神的原意设立的婚姻的原意没有冲突，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如果真理是绝对的，神所配合的，神所设立的夫妻的同一轭，同父一轭是分不开的。以前那个轭哈是两头牲畜，有一个跨在他们这个肩头上，那个叫轭，所以一定要两头，没有办法一头去犁田的哈。这是他们的一个犁田的一种工具。那我们的话都是一头了哈，一头牛啊，父子轭这样去犁田，他们是两头哈。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为什么犯奸淫是被容许？不一定哦，不一定一定要这样呢？被容许可以离婚，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点点想法？
啊，是吗？
好，没事，请讲，请讲。
对于神所，就是前面马可福音上面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他们说，因为神，我想到是创世纪说，神创造说这一切都已经好了之后，他说这是极好的，所以在神看来，他创造的这对这个夫妻的关系，在他的看法里面，在他的这个创造里面是极好的，但是呢，所以这是神的初衷，就像圣经里讲的说，神原来的意思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人犯罪，就是犯，就，会有这样的罪出来。那我这个理解就是后面保罗说，如果是犯奸淫的话，就可以离婚哈。我是这样看的，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说我支持你离婚，而是说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夫妻破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他给人一条另外的出路，因为他知道说，这个不容易，所以他来说，他不是支持，而是说给你就是给一条另外的出路，那个出路是可能你因为你没有，如果说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面去，怎么讲？
复合，没有办法复合，或者是没有办法修复，对不对？
对，就是他没有，因为人在这种破坏的关系里面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这个必定是需要神的大能。人在这个神的大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的话，所以保罗是给人一个出路，他并不是支持离婚。
是的，我认同，是的。好，还有没有其他人有什么想法？等于说你在体会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刚才也讲到神的原意是要人和睦，但是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面，好，那等于说其实哈，这个律条例或什么哈，是要保护啦，就是基本上是一个维护保护，好，等于说到一个地步呢。也要保护到那个受害人的，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啊。但是呢，基本上神的原意，他还是可以改变的，他还是可以啊。如果罪人都可以被赦免的话，那么这个奸淫的罪人当然也可以被赦免，他也可以啊，有神的恩典啊。那现在对啊，我认同谭颖的这种对于保罗的体会哈，他不是建议你或认同。好，他说是可以被容许的，在这不得已的情况下面是可以被容许的啊。包括他讲到说，如果信跟不信，然后那个不信的就是刻意要怎么样的话，那你也没办法，你就不要拘束，你就不用在意了。好，那有一个跟那个就是为什么说一个犯奸淫的情况下面可以离婚呢？他跟以旧约的时候，犯奸淫的人的结果是怎么样？有关系。犯奸淫的人到，如果被抓到要怎么样？你记得
被
吗？
打
有一个
石头打死，
对，
用石头打
犯
死。
奸淫的那个罪的结果是要被打死的。
打死，对。
OK，等于说，如果某某人。明目张胆的可以证明的那个休书上面很清楚的说，他犯奸淫的话，那么他是死罪一条的，等于这个人应该是就死掉了，就他应该是被等于说根本就不存在了。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一节，这是用婚姻来讲这个律法的哈。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在这里，他说：“哈，罗马书，哈，新约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律法是绝对不能变的，哈，律法本身是死的，哈，但是律法有漏洞，律法跟条例都会有漏洞，会有一个情况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那个会。”有点好像看人怎么解释了，好， 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哈。但是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律法本身，晓得律法的人要知道，这个律法只能，他在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好，那到第二节，罗马书第七章第二节，就如女子有的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第三节，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那如果丈夫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我们都知道，他就很自由，可以再娶或再嫁，对不对？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好，从这个罗马书第七章一到三节，因为罗马书第七章是在讲这个律法之下还是恩典之下。好，那我们就看到婚姻的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如果丈夫还活着，妻子还活着，他们有了另外一个婚外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的时候，性关系的对象的时候，其实到耶稣的时候，他讲的不是只有性关系，不是只有肉体的关系，连心理的意念都包括在里面哈。那么他们就会变成淫妇或淫夫。好，那么这个相对的，回到刚才神的原意，夫妻原来是同父一轭的，神所配合在一起要负一轭的，两人成为一体的，不可以分开，一直到一方死了。这样我们了解了哈，一直到一方，这个是律法在给这个婚姻做一个约束的时候，到对方死了。好，那如果那个人犯了奸淫罪，在神的律法的看法里面，就他就是应该是死罪一条，他不应该是活着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了解。
我要解释的是说，当有一方有淫乱，那就像刚才谭颖说，不是说一定要离婚，但是是可以离婚。为什么？不是因为神说哎呀情况嘛，情况这样你很可怜啊，怎么不是这样，他很可恶，不是。是因为在神的眼中，那个犯奸淫的人已经死了，他死罪一条。除非这个被伤害的一方靠着神的恩典，愿意体贴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要我们和睦，他愿意靠着神，然后再次修复他们的关系，而且要回到是原来的那个圣洁的关系，神圣的关系。好，这样有了解我的意思哈。刚才瑜伽跟我说了解，那还有没有别人有问题？
师母。
啊，是，请讲。
就是说这个就是就刚才说到他这个就是解除婚姻关系的这个因为是不是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因为他特意提到的只是说并没有说婚姻中的其他的问题嘛，只是特意强调的是这种就是婚外情啊，或者是这种就是奸淫的这种情况嘛。然后他是不是也是跟就是神与人或者耶稣与教会的这种关系也是就是说本来是一个约嘛，然后单方面的就说神爱耶稣爱我们，耶稣一直是这样，但是人如果你不接受的话，神有这个呼召，但是你不去这个邀请你得到这个救赎，但人选择去一味的选择去悖逆去离开的话，那也没就是意思，那也没有办法，那就是说你一定就像比如说是夫妻一方，他一直就像您说的是他选择去包容啊，选择去接纳，但是有一方一味的要去离开的话，那就只能说是随他了，就是说那也没有办法，那就像神这个救赎的这种福音一样，那都传给你了，你一味选择拒绝的话，那也只能是这样子，会不会也有跟这个 也有关，因为他只是特别提到了婚姻中的一个这个，等于是主动的去，嗯，就是像古就旧约里不断的说什么以色列人，对对，淫乱，就是他的那个淫乱是宗教方面，你去拜假别的神啊什么的，就是对这种，相当于这是不是也有隐含了这种方面的一个，嗯、
是的。呀、因为旧约神借着先知也跟以色列讲，哈，他是可以把它修掉的，但是神怎么样，他把它再收纳回来，哈，
对，
看那个何西阿书有没有，他刻意叫他去娶一个妓女，好，那就是很清楚，让他们看到说神怎么在忍耐以色列，等于说对于这个被遗弃的一方，他有主权说我不要离婚，我要我有我的我真理里面的意向，好，在我的心里面这个约我还是守着，但是如果另外一种立场说他算是死了我就不要了，他是没有，等于说他是可行的，不要拘束是可行的。
对对，是。
对呀，好好。那刚才你提到说，因为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是新郎跟新妇的关系嘛，呀、yeah ，所以是的，可以用这样来相通来思考的。对，嗯哼。
师母，我有个问题。
好的，请讲。
那家暴算在这个里面吗？
啊、当。看到妻子有这种妻子或丈夫了哈，现在家暴不是只有女，不是只有男的哈，现在世界实在是很不一样了哈。以我的一个辅导的立场哈，我会建议分开，但是不要碰到离不离婚的问题。你懂
我
的意思？
我了解你的意思
啊哈，
我了解。
要保护，
谢谢，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生命，好，但是呢，不一定要马上触及到，也有一种情况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其实当他没有办法的时候，大概对方也都一定要入监牢的了，好，那所以这种情况的下，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嘛，哦，没有提到，啊，所以。等于说要按个案啊，按个案来看，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不管是哪一方是被家暴、被暴力的话、被虐待的话，那么我们是一定有权利来保护我们的安全的。嗯，
了解，好，谢谢师母。
好，可以吗 ？OK， 好，嗯，好，到这里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其实这个婚姻的问题有很多情况，很多难处哈，很多这牵扯到这个婚约的问题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约在神设立的眼中是一个盟约，是一个从立约开始到死为止。好，那就如果说万一有一个犯了奸淫的话，那么在神的眼中他是必死的，所以他算是死了，所以我们就不受那个。这个律法的约束了。嗯哼，
师母
是，请讲。
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旧约有说，如果在未结婚之前，然后犯了淫乱，然后如果可以的话，然后那个就是受就是那个被受害的就是要娶那个受害的女子，她是为了就是能够挽回，能够。是不是行神的心意就是说能够让人更加的和睦，让他在这样的一个恢复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意在里面？
你把那个前面那个再讲清楚一点，那个情况再讲清楚。
就是说一个女子被奸污，就是她还没有结婚，
嗯，是，
然后呢那个就是犯罪的要去娶她，因为律法上面不是有说嘛，就是我说这个是神的一个希望人能够挽回，是不是神的一个希望人能够恢复，就是和睦这样的一个。
是的呀，那是一个心意，就是希望能够和睦呀。嗯哼，那也有一种情况哈，也有一种它叫做后夫，就是说 当他这完全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就是以男为主了哈，就是当这个丈夫他娶了这个妻子，然后发现这个妻子已经失贞了，他并不是第一次，那么这个后夫也可以按着情况，他也可以说如果觉得说他不喜悦他这个事情，他也是就像那个约瑟一样说，哦，我不要啊，我就可以把它休掉，也有用这种情况呀。Yeah. 这样我有了解你的问题吗？我没有，我好像没有感觉我有回答你什么，但是你讲的我是认同的啊。在神的眼中，没有他的恩典不能赦免的，没有他的恩典不能处理的。问题是我们这个跟神一起同工的这个人，我这个人，不管我受的伤害，不管怎么样，我能不能靠着神，让神为了神的缘故来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一个重点啊，可以说这样讲。嗯哼。那之所以有这一些情况上的一个讨论出来，是因为要保护这个受害者。等于说给刚才有一句话很好，就是让这个受害者有一条出路可以走啊。
师母，我又想到一个问题。
嗯哼，
就是信主的两个年轻人结婚前，那他有结婚前就有性行为哈。那我看有的就是这种牧者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牧者觉得说就是他们俩那就应该在一起，然后有的牧者就觉得说那个是。就是不一定的，就是神的心意不见得就是说他们俩就是是神配合的，所以他还是要去寻求神配合的是什么。那对于这个罪要悔改，你的态度呢？你是怎么看？
那我就这样问一个问题好了，我们认为婚姻就是等于只有性行为吗？
不是。
OK， 那我就很清，我等于说我的答案就很清楚了，等于说如果因为性行为一定要结婚的话，那婚姻就等于性行为，对不对？那我不认为是这样子。我可能会比较我个人啦哈，这些个人的信念哈等于说我们自己要在神的这个真理的下面去寻求啊，去很认真的来想说神要我们怎么做。那我个人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不会因为他们已经有性行为，所以叫他们一定要结婚，从头来，在这里悔改之后，从头再来，呀，这是我也会认同这样。那会有更复杂的问题，那如果已经怀孕了，对不对？这个问题是这些细节的问题哈，情况是讨论不完的，所以在这个条例里面呢，留了一个说如果不合理的事或者是不喜欢的不喜悦的啊，这个是有待我们去很细心很谨慎在真理下面去斟酌去思考的。
诶，那师母，那如果已经怀孕了，我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我如果是怀孕了，那是不是就要结婚呢？
我想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好吧，因为我们如果要讨论这些细节讨论不完。好，基本上我会说我们要这个是个案性的东西呀，因为它既然是属于条例的话，既然是属于它里面没有跟你讲什么叫做不合理不喜悦的事情的话，那这个会牵扯到很多细节很多情况问题，它的绝对是一定的，但是有它里面有一些相对性的情况问题。这个你那个问题就有点像说可不可以喝酒，就有点像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了、
嗯。像你刚才提到说是不是有性关系后有孩子就一定要一起结婚。那如果那个被强奸的呢，怀了孕呢？所以这些细节的问题哈，就是要一定要很谨慎的靠着神，然后很难呐、啊，真的就是很难很难，真的非常难。但是可能也会碰到哦， 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身为传道人的话，什么情况都会碰到，但是就一一的必须要靠着神，而且有神的容许下面，好，就像刚才摩西许可他们，并不代表说他一定要他们这样，或者是他建议他们这样。好，我认为如果我们立志要行神喜悦的，神一定会有路可以让我们走，神一定会给我们智慧去面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被需要帮助对方处理的时候，哈，还是一样，一定要寻求神，一定要啊。对于那个特别的他的对方的这个例子，要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思考。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常常会引起很多很多的争议的一个话题哈，也不是话题，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个就是耶稣也提到说离婚之后休了之后再结婚的事情，这也是一样啊呀。所以神的原意要我们和睦。还有没有什么大家的疑惑的地方，我们可以去讨论，我不是都有答案哈，但是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我想今天我们对于那个耶稣说神所配合的那一个配合的字眼哈，我们今天就更清楚了哈。因为有的人会跟我说，我们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是不信主的，所以不是神配合的，所以我可不可以重找一个哈哈，有的人问我这个问题哈。嗯哼。他是在讲婚姻的实质是两个人是配合，就两个人已经是同父一轭了，他在讲这样。我曾经碰过一个例子哈，就是父母亲没有经过儿女的同意，女儿那是一个女儿的事情哈，就把她的身份证拿去跟另外一家的儿子就去登记，好，登记结婚。然后这个姊妹她是信主的哈，她这个姊妹哈就很无力很无奈的，那爸爸就父母亲就一定要帮她办这个就是办酒席啊，已经把他让他们就是已经是你们是不是要用身份证登记结婚，对不对？是不是就只要拿身份证就可以了，对不对？是这样吗？
现在要到场吗？
啊，
还要到吧，
人要到。那为什么他说他爸妈把他身份证拿去跟那个男的就拿去登记？我不知道，乡村啊，是在乡村里面，我就不知道了。好，这个为什么我也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啊？等于说他告诉我说是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同意，可是爸妈已经帮他做了，他就只好就范。可是他既然就范了，他丈夫又去搞上别的女人，等于说他已经认说好，那你是我的丈夫了。等于说他是在不情愿下面，好像被设了一个圈套，一定要接纳这个丈夫。但是他既然接纳了，他又去有第三者的时候，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好几个，那他就问我，他就问我，当然如果他是犯奸淫的话，他是有权利可以说我不要这个婚姻的，比较复杂了。反正他问我说很复杂，像这种情况，很多特殊情况，不同的情况，我们是要有智慧的，可以这样讲。嗯，
这个父母太暴脾，好像是包办婚姻人的事。
是的，有的哦，乡村是有的，是有的。
现在好像
那像他这样的案例，你是怎么给建议的呢？
这个很复杂，那个很复杂，后面还有一些后续的问题，不是简简单单是离不离婚的问题，还有后面很多后续的问题呀。我一下也讲不清楚了，也很久了。好，那他事实上他问我的时候，倒不是，好像已经不是在他们的婚姻的事情了，已经到一个地步就是，可能比较属于等于说他的接纳的部分已经学习了，然后对方又对不起他，好， 然后是好像是哦，好像是对方要跟他离婚，然后他想守住或怎么样，我现在也很复杂了，他的重点不在离不离婚了，他的重点是怎么面对，以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怎么面对这个丈夫，好像是这样了，所以很久了，那而且很复杂，跟我们今天谈的可能又要进入很多很多的细节。我想基本上我都会把圣经里面的真理给他看，好，他的问题如果是出于不和睦，或者是不能饶恕，或者是没有能力面对那些的话，那我就会把圣经的真理给他，然后尽量的鼓励他要寻求神的心意。好，我非常确定，如果我们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我要一定要神的心意，不管是怎么样，我是不是我希望这样？好，但是呢，我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那耶稣说，我们必晓得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立志的话，那我们必晓得神的。我们相信神的旨意是最良善，是纯全可喜悦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嗯哼，嗯哼。记得当我们在扶持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哈，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对方的问题，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立场，因为我们不是当事者啊，来帮对方决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扶持他，帮助他靠近神，依靠神，如果灰心就要去安慰他，软弱的我们要扶持他，如果有不符合真理的，我们要规劝他，这是我们的责任。Yeah.